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呢，微妙时刻，江泽民逝世，16年掌权如何盖棺论定？第二个话题是呢，白纸风暴撼动稳定大局，政法委下令秋后算账。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连听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啊，前中共总书记、前国家主席江泽民2022年11月30号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从1989年6月23号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到2005年呢3月8号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中国的政坛最高舞台活跃了将近16年。这16年的功过是非，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今天呢，我们请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卢国光博士来谈谈，应该如何评价江泽民，如何看舆论对江泽民的执政16年评价的褒贬不一，还有呢，如何看有评论称啊，江泽民扶持习近平是祸国殃民，微妙时刻江泽民逝世呢，是否会引发诸如45、64这样一类的政治事件？吴国光博士，您好。
你好，小平，你好。
欢迎啊，您再次来到我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下面呢，我直接向您开问啊。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啊，就是《美国之音呢》呢在啊推特上呢发了一个关于江泽民那个逝世的一些消息，然后呢观众啊留了很多的这个留言。那么集中呢有一个人就说呢，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啊，这是集中的一位观众的留言。另外一位呢是说，江泽民是共产党里面最像政客的独裁者啊。这个那么呢，剩下的几个都是三代王的风格，还有一个呢说呢是伟人啊，救国人于水火。因此呢，你从这个《美国之音》啊这个推特上的这个发的新闻的这个后面的留言来看呢，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观众啊对江泽民逝世的这个评价的反差特别大。所以我想请问您啊，这种反差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的看法，首先是因为江泽民时代中国的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分化，这个分化吧，我想首先就是贫富分化。我想我个人用一句话来概括江泽民的这样一个从政的话，应该说他是共产党权贵主义在中国的总工程师。那么共产党权贵主义在天安门之后呢，中共镇压了要求政治改革的这样一个呼声，然后呢，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中国之行之后呢，就再次拥抱了市场化，啊，很快呢拥抱了全球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快发展起来了全国资本主义。那么江泽民在这里边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全国资本主义的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呢，一边是大量的下岗工人，这个三农问题严重，也就是农民啊重新进入一个困苦的状态，另外一边呢是有权力的人，这个和权力有这个勾搭的人得到了很多的机会，那么官员腐败非常的严重。当然呢，也有中间的很多人随着中国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呢，得到了很多的机会，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物质生活的条件，这样的整个生活，社会生活呢就发生，非常不同的这样一个这个板块的这样一个分裂。我想今天呢，对江泽民的不同的评价呢，首先应该是和这种社会利益的分化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你这个社会利益的分化啊，导致人们对江泽民的这个评价差异。另外，你有一个结论呢、啊，共产主党啊，全国主义，中国的总工程师啊。那么江泽民去世之后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啊，你从啊，是不看了、啊，是不是从正面肯定啊？你这么说啊，你说江泽民能够把总书记这个位置给让出来。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啊，但是你后面又说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但这个进步意义非常的小。那么你关注的是这个，那么我们看我们这个在网络上有一些人就说呢，说这个说江泽民时代啊能够引进很多外国文艺作品，我就是在这样的开放的氛围长大的，感谢他啊，功大于过啊，由某人衬托那就是全功了。是说您的视角和我们另外一位网友的视角就不一样，你能解释你的视角吗？
我想这个和平交权这个事情呢，首先呢，江泽民并没有把和平交权这个事情呢给他制度化。他当时呢，之所以要交出这个权利，实际上邓小平呢已经安排了胡锦涛在接他的班，这个就是所谓隔代指定接班人。那么其实邓小平呢也安排好了这个军方的头头，包括早一些的刘华清，王瑞麟，这是邓小平长期的私人秘书。那么他们呢实际上呢组成了一个这种高层的对于军队的这个掌握呢，也使得江泽民对军队的掌握虽然是相当的这个有力量，但是呢也还是有限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江泽民不交权呢当时恐怕也是不可能的。那么至于讲这个引进了很多西方的东西，我想这个需要一个历史的眼光来看。在整个中国的毛后的改革时代，除了最近的一段时间以外，那么基本上呢中国对国外的文学作品啊艺术作品的引进啊都是比较多的。那特别是中国加入这个世贸组织以后，那这方面呢就是相当全面的这样一个，我讲的这全面就是在经济上文化上不包括政治等等层次，那么这一个引进。但是这里面呢我要强调一点啊，现在都认为这个加入世贸组织繁荣中国经济，这个是江泽民朱镕基的功劳。我要告诉大家的历史事实是，中国政府是在1986年7月11日提交加入世贸组织，它的前身叫做 GATT， 也就是国际关贸总协定。国际关贸总协定到国际到世界贸易组织，这中间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就是改一个名字增加一些成员而已。那么中国政府是在1986年7月11日正式提交申请，要求恢复国际关贸协总协定这样一个缔约国的这样一个地位，然后呢就开展了加入后来成为世贸组织的这个组织长期的这样一个对各国的谈判。这个谈判当然一直到21世纪的最初才完成，也就是在江泽民朱镕基手里完成的。那么如果把这个加入世贸组织说成是江泽民的功劳，这个我想呢就像母母人生了孩子，说谁是他的爸爸呢，那个接生员就是他的爸爸，我想这个是很荒唐的。
这个澄清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另外我们在推特上啊，有一位网友啊在我们这个节目预告后面留了一个言啊，叫 James 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江时代啊坚持改革开放，权贵阶层与商人勾结，吃肉发财，百姓喝汤，日子都好过了，绝大多数人脱离了贫困，自由民主也稍有进步，起码比现在强啊。那么你怎么看这个呢？
对，这个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功劳到底归于谁。我觉得呢，中国经济发展的功劳呢首先是归于中国老百姓的勤劳啊。当然呢你说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宽松啊，没有如果这个经济上的市场化，那么中国老百姓再勤劳啊也没有发财的机会。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就是讲，就是说中国呢长期在这个特别是毛时代长期在政权的这样一个严密的控制下，连你基本的一个要求生的这样一个劳动致富劳动能吃饱饭，这个都做不到。 那么我们知道的毛一死呢，中国的农民就开始自发的搞这个包产到户，这样呢中国的这个粮食开始增产，农民开始养活自己。然后接下来这个发展的动力呢，就是越来越这个积累起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一个人不把这个自己经济生活的改善归功于自己，而是归功于某一个这个领导人，我觉得这个社会呢只能说是一个扭曲的社会。我想就像在这个一个任何一个比如说美国也好，我们现在身处的美国，比如说日本也好，比如说其他的这样一个欧洲国家也好，我想不会有任何一个这个说你是在这个布什时代发家致富的，你就说哎呀感恩布什，那你是现在发家致富的啊，你就感恩现在的领导人。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心态，也是一个不尊重事实的。除非你的这个发家是和这个政权勾结在一起发家的，这个你可以感谢他，要不然的话呢是不能够归功于政府的。你说政府不管了，政府不管是应该的啊，这个如果政府管了你，这个你就发不了财，这个你应该批评政府，应该抗议政府。政府不管你了，你可以发财，这是你应得的权利。我觉得呢应该有这样一个思路呢来看中国在江泽民时代的经济发展。
下面我提问是一个西方人的一个视角啊，这个宾夕法尼亚啊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马瑞欣啊，他首先呢转了江泽民啊在2000年呢接受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啊那个王牌主持人麦克华莱士的一个采访。那么江泽民自己呢在跟香港记者的对话中呢也说华莱士了不起啊。那么呢这个马瑞欣呢他怎么说呢，他说过去100年啊自孙中山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重要领导人愿意降下身段接受这样的采访，更不会在这样的场合下表现得如此的出色并散发出这样的魅力啊。我看这个西方人对江接受这个采访呢评价是否很高啊，而且呢很多人啊在评价这个江泽民的时候呢都谈到了这么一个啊采访，所以我想听听您怎么看法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是因为呢确实西方舆论呢对江泽民的评价是相当的高，甚至是非常的高。这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呢，在江泽民的时代呢中国拥抱了全球化，那么不仅是这个中国从中获得了经济的这样一个利益，那么西方呢也有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个实际上呢在江泽民在台上的时候啊，这个西方我现在记不清是哪一家报刊了，应该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家报刊，当时发过一篇文章呢叫做 Our Man in Beijing 啊，我们在北京的人，这个上写的就是江泽民。这个实际上呢江泽民呢我刚才讲他是共产党权贵资本主义的总工程师，那么如果从这个西方人的角度来看呢，他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西方资本在中国的一个总代理。那么因此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得以进入中国这个发家致富，这个全球化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包括像西方民主国家工业化国家本来是贫富悬殊比较小的，那么也贫富悬殊大大的拉大，那么这里边呢很多人从中获得利益，他们呢当然会感谢江泽民。因为他们为什么不会只感谢自己呢？按照西方人的逻辑，因为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开放市场，那么这些人呢是不可能有机会来到中国发财的。那么来到中国发财靠什么呢？要和这个共产党政权里面掌权的人有勾结，才发财的机会才多得很。这个就叫做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不是中国一个单独的现象，它是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和这个全球化，这个和西方资本主义这个关联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呢，西方人高度评价江泽民呢不奇怪。当然呢，我也不是说所有这样评价江泽民的人呢都是这样一个中国和西方权贵资本主义联手的这么一个这样一个利益的获得者。有的人可能就是不明白，他没有历史感，对，他看到江泽民可以秀几句外语，这个他觉得江泽民就是一个很洋派的领导人，江泽民愿意见一见华莱士，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这样一个成就。他说中国这个领导人放下身段，那么不知道他是不是了解这个在一九 77年华国锋第一次出访欧洲，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领导人出访西方国家。那么这个当时在欧洲的舆论被看得非常重，说不得了，中国的皇帝第一次来到欧洲啊，这个第一次来到一个非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国家啊。这个我们知道毛泽东呢在世的时候只出访过苏联两次，所以呢华国锋当时这个出访呢被认为意义巨大。那么如果他也知道1987年这个11月初中共十三大结束的时候，赵紫阳这个游走在这样一个环绕的中国记者和外国记者中间随意回答问题那个场景，如果他知道的话，那么他也应该不觉得说江泽民就是第一次中国领导人放下身段和西方记者谈话。当然那个江泽民呢当时和华莱士谈这个话呢作为一个安排呢还有一个了，还有邓小平了。对，那个邓小平应该在这样的西方学者当中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领导人吧。那么邓小平早就接受过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非常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专门向高级领导人提出挑战性问题的著称的这么一个记者。那么邓小平接受了他的访问当时当然没有电视直播呀 这些东西，那是技术手段的问题。这个所以我想凡是敢于说第一次这个第一次那个的人呢，首先要看一下历史，不然的话这个第一次呢就是一个笑话。
这样啊，刚才我们开了一个头啊，就谈对江泽民的评价啊，有的从贫富分化啊，有的从权贵资本主义啊，各个角度去评价。也有人说我看过的作品啊，我在里面长大，所以我感谢江泽民。但是呢，您是政治学的学者啊，江泽民如果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来去评价的话呢，你觉得应该有一个什么标准啊？你能不能给大家矫正一下？
这个呢，实际上政治学里面呢，有一个传统，就是马克思韦伯提出来的传统。那么就是评价一个政治家呢，首先是从他对这个整个的他所在的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家所负的这样一个责任，他做了什么。那么我刚才呢，按照这个标准呢，我就是评价江泽民呢，是一个共产主义共产党权贵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工程师，是一个这样一个西方资本在中国的买办。但是呢，你如果只从个人的方面去评价江泽民，江泽民这个人呢不怎么可恶也不是一个恶人。虽然他是踏着1989年天安门广场这个镇压的鲜血踏上了这个中共的最高权力这个宝座，但是呢这个呢也不能说天安门这个镇压呢是完全是江泽民的责任。当然江泽民那个时候呢在上海这个镇压了世界经济导报，那么他对学生当然采取了一个相对怀柔的态度。这个江泽民这个人呢有些风趣吹拉弹唱会些外语。这个其实这个会外语这个事情呢也是比较可笑的。这个说的稍微远一点呢，就是一般认为呢江泽民是一个亲美的领导人，这个对于中国呢当时的融入全球化呀，这个发展经济啊，引进西方的一些东西啊，非常有正面的作用。这个呢我想是一个方面，但是实际上呢江泽民也是一个非常亲俄的领导人他自己有在俄国生活的经历他自己也会俄语。那么他呢这个在他的在任期间多次出访俄国不断的和俄国领导人这个拥抱会谈，这个甚至呢向俄国割让了大片的中国的这样一个边界领土。那么所以亲俄这个传统也是这个不能说江泽民时代不存在。另外呢江泽民作为一个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人呢，这个是和冷战结束以后各国领导人开始不断的开峰会，这个以前在冷战时期不可能开峰会的大不了就是尼克松来访问一下北京和老毛见一下面，那当然这个美国总统访问一下苏联，两国领导人会一下面，那个要有各国的领导人聚到一起开会，这个情况呢是相当的少见。那么江泽民时代呢后冷战这个和平时期 那么他有机会不断的出访各国和各国的领导人会面，这个好像是显得他是一个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么一个中国政治家。但是呢，如果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呢，江泽民实际上当时闹了很多的笑话，这个当着西班牙国王的面，自己从小兜兜里掏出梳子来在那里梳头还不止一次，这个哪一个国王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好像是比利时还是哪里，这个给他发一个勋章，人家这个勋章刚拿在手里的，他自己一把去拿过来，自己戴到自己脖子上去了。这个访问是哪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里陈列着波兰这个大音乐家肖邦当年弹过的钢琴，当然这个是不准任何人动的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物。那么江泽民不管那个东西，到那地方就把那个绳子给他一把拉开，坐那儿就弹下钢琴来了。这个搞得人家这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你没有办法上去制止他呀。那么这种就是江泽民当时的时候呢造的这个外交笑话是很多的啊。那么当然呢他会几句外语，他这个外语其实呢据我了解呢，这个学外语的笑话也很多。他去法国访问的这个之前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不做别的，就是每次把这个每天呀把一个这个外交部找一个法文翻译去到中南海给他上这个法语课。这个法语翻译是我认识的，所以呢这个事情是他告诉我的。那么他到了这个法国以后呢，大家想他肯定会说法语了，结果他说法语是怎么说的呢？他就是把这个法语的我的法语发音很差，我就不用法语说了啊，就用中文说了。他就把这个法语的就是说啊你好再见这个什么什么不隆不隆一起全都说出来。对，这个搞得法国人也是很尴尬，到底你要说什么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他就并不是用法语和别人交流，他就是连着就像我现在跟你小平讲，就是说啊我会英文，然后我现在就说good morning, goodbye, 这个 how are you, 啊这一下都全都说了这么一串。这个所以这个我想呢就是习近平这个江泽民了，江泽民作为一个中共的领导人，他呢我想用国政治家的标准来说呢，第一呢他给共产党政权在八九危机这个苏东共产党垮台危机之后给共产党续了命，这是他的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如果是攻击你认为是共产党应该续命，那这就是他的功劳。第二呢就是说他这个我刚才讲到了这个建构了这样一个共产党的权贵资本主义，在权贵资本主义下呢当然经济松动中国经济呢有繁荣的机会，这个呢主要是中国民众这个努力的结果，但是呢这个环境呢你如果说这个政治环境是应该是江泽民做的一个事情。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那个时候开始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但是江泽民呢实际上作为一个这个国际上的这样一个政治家呢实际上呢这个当然和后来的人相比他呢个人的风格比较的怎么讲呢，身段比较柔软不那么固执这个我想呢有一些让大家称道的这样一些这个花絮有些花絮在我看来呢就是丑闻。这个当然呢这个江泽民呢应该说在相当的程度上也认识到了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大势就是总的趋势，他没有说要去和这个总的趋势对抗这个呢我想可以说是对江泽民作为一个政治家包含个人素质的这样一个在内的这样一个粗略的评价吧。
三点啊，这个跟共产党续命啊，另外一个呢建筑了这个权贵资本主义，第三呢是一个身段柔软的国际政治家啊，这是我们吴国光博士啊给江泽民的三点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评价啊。那么我看到很多人注意到啊这个一个细节，就是说赵紫阳是在江泽民时期被软禁到死的那么就从这一点大家觉得江泽民这个人呢是一个镇压者，你怎么看呢？
江泽民实际上呢在1989年上台以后呢，他对1980年代的政治改革搞了很多的反攻倒算 反攻倒算那个，也就是说他把他拨回去了。这个我举几个例子，一个就是政法委。那么在赵紫阳1980年代后期主持政治改革的时候呢，是在取消了政法委，那么把它变成了中央政法领导小组，这个而且明确规定这个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这个职责不是领导各个政法机关，而是为这个党的这个中央领导层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制定法律，如何领导这个法律方面的事情呢，提出政策建议。那么这个呢，到了江泽民时代呢，就恢复了政法委。实际上呢，江泽民长期牢牢地掌控这个中央政法委。我们知道周永康就是江泽民的亲信，那么周永康呢，他的这个腐败是中共官方揭露出来的，这个不用我再去重复。那么再有一个政治改革方面的倒退的措施呢，就是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还不是赵紫阳时期，是在胡耀邦时期就开始试行大学里啊，这个业务机关里啊，这个党委书记领导下的这个校长院长负责制。那么到了赵紫阳时期呢，就改成了这个校长院长负责制，不再讲党委领导下的，就是比如说北京大学，那么在那个时代呢，校长就变成第一把手，党委书记变成第二把手。那么这个呢，只有短暂的时期，1989年之后呢，江泽民就把它完全改回去了，那么党委书记又变成了第一把手。这个呢，我想例子非常多，我就不一一去列举。那么这个呢，联系你刚才讲到江泽民这个长期这个监禁赵紫阳，一直把赵紫阳监禁到死，这个呢，我想比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习近平这个在二十大上当着那么多的人面的对胡锦涛那个举动，我想呢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的很多人对江泽民对胡锦涛那个举动呢反应非常强烈，这是应该的。但是呢，现在因为有这个电视镜头啊，大家看到了，所以感觉到这个刺激性很强。但是你要去想一想，对一个80多岁的人，也是前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那么他在他的晚年这个完全被现在的一个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囚禁在那里，一直到死死的时候，这个赵紫阳的女儿发出的这个短信就是说他终于自由了因为他在生前的，当然这个话就是他在生前就是没有这个起码的人身自由。这个一点上来讲，江泽民确实是我说他这个人没那么坏呢这只是讲就是说他可能跟你熟悉的话，他可以给你拍拍你的手，拍拍你的肩膀给你开个玩笑给你唱一支曲这个在这点上呢不像有的人那么蛮横，但是呢在政治上来讲呢他还是用坏这个词形容呢也不为过。
这个有一位推友叫任不昧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这个作家他在推特上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将最大的罪恶视为一家之私，扶植习近平祸国殃民，败坏权力，也就是说把这个作为这个江泽民的最大的政治上的败笔，你怎么看呢？
当然这个是中共这个权力继承体制本身的这样一个罪恶。这个实际上呢为什么要由一个上一个领导人来选择下一个领导人呢，甚至还隔代选择一个领导人呢，这个就是选完了儿子选孙子，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世袭制你没有血统的世袭制，但是我选的人就是这个我在位就我选谁来继承我，这个是完全剥夺了这个中国不仅是全国人的这样一个权利也剥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决定他们自己领导人的权利，这个完全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违背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党章的。这个是实际上是中国这个中共政治中最大的一个荒唐的事情。那么江泽民这么做呢，实际上就是学了邓小平，那邓小平那么做呢，学了毛泽东。实际上中共的这个体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是一贯如此。那么这个说这样选出来的领导人，那有的时候可能选的还不那么差，对，这个就像这个邓小平选了江泽民，这个对邓小平来讲虽然江泽民把邓小平的儿子也抓起来了，但 但对邓小平来讲，这个东西也不算太差吧？至少江泽民把邓小平的衣钵继承下去了，继续搞权贵资本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上去了。那么，但是呢，江泽民再选，就选了习近平。那从江泽民自身来讲，我想这个选择也是非常差的，习近平上任以后的十年，基本上是清洗了江泽民早先安插在各层的这样一些领导干部。那么包括江他们这个我不知道了，这个是现在江泽民去世，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中共中央对他评价这么高，我想呢也是既然已经死了嘛，也不太可能挑战习近平的权威了，我想可能有这么一个缓和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网友讲的呢是看到了一个要害，就是说今天习近平在中国搞的这些东西呢，对中国造成的这些祸害呢，追根溯源呢，还是要追到江泽民那里去。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啊，就是说，我们的有一位网友啊，叫壮飞啊，他就说啊，各级党委要防止群众自发的怀念啊，他老人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家因出卖领土的分工危机再次发生四五天安门这样的一个事件，也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四五事件和六四事件都跟某一个人死亡有关系，这个悼念活动啊，那么这一次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政治上的这种事件的这种可能性呢？想听听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看法。
原来的两次呢，一次当然就是周恩来去世，一次就是胡耀邦去世，这个引发了两次的天安门事件啊，1976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和1989年春夏这个天安门事件。那么江泽民去世如果再引发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呢那真的是一个历史的讽刺。就像我刚才讲到，江泽民是在踏着这个学生被镇压的这样一个鲜血走上了最高权力这个岗位，如果在他这个去世的时候呢再次引发这个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学生的民众的抗议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呢确实是一个历史本身呢在给中国开一个很大的玩笑。当然呢现在明显的是中共的当局面临着这么一个难题，就是说允不允许民众自发的去悼念江泽民怀念江泽民。这个实际上呢我认为呢，如果发生了这样一个学生民众怀念江泽民举行这样一个各种各样的游行啊，那个集会啊，这样一些活动的话呢，我觉得恐怕悼念江泽民呢，恐怕也主要是一个名目啊。这个实际上呢，背后呢还是民众呢对从特别是习近平最近三年多来这个疫情的这样一个防控措施的高度的不满，那么再加上对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个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倒退的措施所谓开倒车了，这个严重的不满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也可以说呢，就是事实上不管以什么样名目来举行，那么中国的民众只要是上街，只要是游行，只要是集会，那么不是政府组织的自发的，那么这个呢中国政府都是害怕的。哪怕你现在不是悼念江泽民的集会，你现在就是去这个打着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去这个集会，你现在就打的是拥护，可能打着拥护习近平这个旗号很难了啊！你打着拥护，比如说彭丽媛吧，对这旗号去上街，恐怕呢当局也是这个高度防范，那么最终是要镇压你的。我想这个是当局呢不愿意看到任何来自民众的这样一个自发的表达他们意愿的行动。
这个我们来看看，我们有位观众啊向我们这个嘉宾提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塞尔西西啊，观看到现在忍不住提问，江时代把教育、医疗、土地、自然资源产业化才是最恶劣对社会最有危害的，嘉宾为何只字不提呢？
这个我想他讲的非常对，非常好。对，我因为时间很有限，不可能每个方面都提到，其实我还有很多想说的如果我们谈三个小时的话我会这些都讲到的。他讲得很好，谢谢他的补充。
好，对，好了，那我们时间限制呢，就是第一个话题我们就收住啊。感谢我们的嘉宾，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博士的分析。 和点评。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白纸风暴撼动稳定大局，政法委下令秋后算账。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12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下面呢，我们进行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们呢与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中央政法委呢在28号呢举行全体会议，传达党中央近期决策啊，这是官方的术语。会议呢，在强调啊，帮助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同时呢，第一次公开要求打击敌对势力渗透和破坏，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这是席卷大半个中国的白纸风暴发生之后呢，中国官方迄今发出的最强秋后算账信号。在乌鲁木齐，一场夺命大火引发了至少席卷中国18个省市的白纸抗议之后呢，示威者不仅反对清零政策，而且喊出了共产党下台和习近平下台的政治诉求。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发出的信息呢，是否说明习近平已经选择以强硬的姿态面对白纸风暴？中国政府呢，是否会接下来进行大面积的秋后算账？如果北京呢选择强硬镇压，是否意味呢北京借机会加强更多的社会控制？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位呢是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滕彪博士你好。好，第二位呢是我们的独立时评人马俊先生。马俊先生好。
主持人好，滕彪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滕彪博士，你再说一句，我没听到您说话。好，那么一会儿把滕彪博士接进来。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提问啊。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马俊先生啊，正好呢这话也是您讲的，你说二十大之后呢，政法委召开的最严厉的一场会议啊，这是你在节目中谈到的。那么这个大家一直关注，就是说习近平和他的党中央啊，对这个白纸风暴究竟会妥协还是强硬？那么政法委这个会议开完之后，你认为是不是开始变成了强硬？
那是一个必然的，强硬是一贯的作风，因为中国共产党每次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从来不会妥协，因为妥协不是他们的一个选项啊，这是他们的自己的政党所决定的，本质的东西所决定的。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会在面对了穷民众的这种反抗的时候会退缩，这也是符合中国的这个帝王啊这个之术，或者是统治之术，一直都是一贯如此。那么这一场28号所召开的这一场这个政法委的全体会议呢，也是二十大之后陈文基上任之后，那么有人讲啊，这是他烧的啊会最旺的一把火，因为这把火当中我们看到他强调了几个重要的词汇。一个呢就是关于两个确立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呢境外势力啊，要渗透敌对的境外势力的渗透。其实这些说法，事实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内心有一个基本的评估，但是呢他所表达的这个语气当中呢，也有一些人解读为呢说，你看啊，他还是表示了要在照顾人民群众的这个点上啊，也有所提及啊，他们不会太过分啊，这是一些比较平和的人认为呢，哎，有可能是一种缓和的迹象。那么为什么我是坚定的认为这不是一个缓和的迹象呢？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那么习近平天天呢啊打着啊这个为了人民啊为人民健康服务啊一切为了人民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的所有的重要机关都是人民打头，但事实上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是不是真的为人民服务，还是专门打击人民啊，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去政法委的会议上去标识这些词汇，或者去所显示了好像哎好像还有点这个回旋余地啊等等这些语气呢，事实上只是为了啊把习近平这一贯的这个谎言呢继续延续下去。那么实锤的东西呢，在这一个通知当中的后半节呢都有明确的啊这个提示。
这个网红啊胡锡进先生啊，他有一篇文章啊，他说啊，这个我想大家都能看出这次会议的特殊的针对性啊。这个中国有句话叫见好就收啊，巴拉巴拉巴拉后面啊，老胡恳请希望那些人读懂了政法委员会的会议的信息，我相信他们也很了解老胡讲的简单的道理啊。马骏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网红这个胡锡进先生的这番啊这篇文章呢？
胡锡进这个话呀，是个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段话啊。他呢是作为一个已经退休了的人啊，但是依旧呢是党的这个喉舌的啊，释放某种信号的一个人啊，在境内境外都在释放，继续发挥着他的所谓的余热。那么他这一段话实际上在敲打别人，你们注意了啊，这回这事儿啊，你们要见好就收啊，现在收了啊，咱还好说。如果你们要是谁敢动，最后就闹腾下来之后呢，没一个人有好果子吃啊。这实际上是一种这种啊喉舌的赤裸裸的一种威胁，中国式的赤裸裸有时候就是用这种暗藏的方式。那么胡锡进到底说明白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实际上他什么也没说明白，他读懂这个政法委的这次会议的这个要闻了吗？实际上他也没有完全读懂。因为为什么没有读懂呢？在中共的所有的官宣的文件当中，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读懂，事实上什么也没说，事实上就两个字，严打。而且呢这是近期来自于中央的，大家注意这个措辞里边有一个，一开始有一个词近期来自中央的最高的这个指示。那么这一句话呢，实际上呢是陈文清召开这个会议的前缀啊，这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啊。就像中国现在的很多文件是也非常有趣啊，比如说动不动给你来个主要领导啊讲要干什么，就像上海封控这个城市期间，但大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市政府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决定，但是封控结束之后，上海市委市政府说我们从来没有封过城，这是居委会民众自发的封城措施，是一样。所以中国的这个文件不要去读它，你只要知道一个他们的一个惯性就可以。而这个胡锡进呢啊，就是引用这种含糊不清的东西在吓唬别人啊。那么这种吓唬，这个危险存在不存在呢？危险也事实的确确是存在的，而且这个危险呢并不会轻。但是他就喜欢用这种啊模糊的东西啊，让你所有的人啊半摸得着又半摸不着啊，用玩这种文字游戏而已。
我们这个导播啊，把我们的滕彪啊教授给拉进来了啊。那么，滕彪教授你好啊，能听到吗？嗯，
你好，我能听到。
好，这次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白纸风暴里头啊，老百姓对这个境外势力是非常的这个痛恨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话题很热。那么这一次政法委呢，他没有用境外势力，他用那个敌对势力啊，那么是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那么您怎么理解中央政法委里面说的这个敌对势力呢？
其实境外势力、敌对势力在共产党都差不多。当然，从字面上来看，敌对势力跟比这个境外势力更严重。那我觉得，无论中央政法委他有没有这样的文件，共产党他对这次抗议事件的性质都是不会变的。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反对封控。在现在的情况下也等于反对共产党，虽然民众绝大多数抗议的民众，几乎所有的抗议民众，他们所要求的仅仅就是一个反对封控而已啊，要有一个基本的出行自由，但是共产党他一定会用非常非常严重的性质，敌对势力之类的去定性。那么境外敌对势力也是共产党一贯的用法。其实他也知道这个事件当然是因为民众忍无可忍，和境外敌对势力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共产党也依然要给这个事件给势力勾结而已。
这个我们滕彪教授的这个网络可能有点问题，那么下面我们请我们的马巨先生啊。这个从中央政法委的这段信息看呢，可不可以说这个严打要开始了啊？中共当局呢会不会进行大面积的这种秋后算账？这也是很多参加这个白纸风暴里面的一些人的一种担心啊。嗯，
一定会有秋后算账，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想法说啊，会不
会
去放过，或者胡锡进所讲的啊，这个见好就收之后，你就可以被放过，或者是我们知道在之前所谓的香港的问题当中，香港事件当中，2019年的时期啊，见好就收之后会怎么样？因为中共是一个从来不会履行承诺的人啊，一个组织，而且他呢这个组织呢是以暴力机关为主要的统治方式的。那么这些暴力机关要表现自己的存在感，表现自己的忠诚度。那么陈文清这些人，包括王晓红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国家暴力机关呢，他们都要去完成表达这个忠心。再一个呢，我们知道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可以参考八九之后有没有对很多人怎么样做啊？而八九之后我们也知道，被很多人认为呢还是相对的这个秋后算账比较轻的。而到了这个胡锦涛、江泽民啊，江泽民之后的胡锦涛，一直到习近平这三代来看的话，是一代比一代狠啊，不会有任何的轻轻松松会放过你，或者是见好就收就饶过你的可能性没有。那么我们如何来做好这些应对的准备呢？实际上是现在是对每一个抗争者要面对的。准备呢当然有两种，一个呢就是技术性准备，另外一个呢就是所有人都抗争的时候他们也会没有办法。而这种抗争如果只是停留在一小部分人当中啊，那么他们的下场有可能会是像维吾尔人一样，像图伯特的藏族人一样啊，这是可能是未来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迫害啊和压迫。
这个这次呢白纸风暴啊，我自己数了数啊，大概席卷了18到19个中国的省市啊。那么这次政法委呢这个会议呢又强调是啊中央的这个部署啊，那么很多决策应该是啊政法委还要比政法委还要高的决策当局做出来的。那么做出来之后呢，政法委等于去落实来贯彻，所以才开这么一个会。 那么很多人担心啊，就是这个白纸风暴之后呢，北京会加强更多的社会的控制，也就是说呢，人们担心的中国的所谓的新疆化会不会因为这样一个事件被强化？马俊先生，
内地新疆化实际上就是在5年以前我们就在呼喊的一句话，或者现在已经逐步的变成事实，比如说查手机啊乱七八糟这一系列的事儿，大家都已经看到，随着这个3年的封控呢，那么中共对整个社会的监控，对民众的控制呢，也基本上已经符合或者已经达到了，甚至有些个别地方已经超过了当年的2017年那个时期的陈全国统治时期的新疆化。那么对于这个刚才您提到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关啊来下达这个命令？实际上习近平一直都在运用做着一个非常神秘的机关，就是国安委。那么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实际上就今天啊就有一个新闻非常明确，就是关于这个江泽民去世之后呢，关于他的这个治丧委员会发了第二号公文。第二号公文当中呢提到什么呢？就是啊不进行遗体告别仪式。但是没有给出理由为什么不进行。实际上有些人分析呢，这个可能是与疫情防控有关啊，有些人分析呢可能是习近平要这个出访沙特阿拉伯，或者时间上来不及，或者怎么样。实际上只有一个原因啊，这个原因很核心，那就是防止在北京首都地区出现大规模的人群聚集现象，那么防止出现4、5事件，防止出现任何的群情激愤的事情，哪怕是借助啊送葬的这个事情。总而言之就是不要啊，他们会想方设法把所有有可能的群体性事件或者民众抗议事件呢扼杀在摇篮里。啊，这是一个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就看得很清楚，那么中共未来比如说在北京实行更加严密更加紧密的啊社会控制是必然情况，那么未来如果民众再有聚集或者这样情况的话，我相信他们的所谓的反应机制已经很明确，从28号的这个政法委的这个文件当中啊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啊，就是要求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啊要在这些问题上啊要采取有力措施啊，过去我们看到经常他们讲果断处置啊或者如何如何，这一次呢直接讲要用有力措施，这个力是什么呢？就是狠，就是你可以采取非常狠的措施来震慑或者来压制民众的任何的抗议。
刚才马俊先生提到治丧委员会的这个江泽民治丧委员会公告啊里面的第二号啊里面的第四条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但上面更多的消息说呢12月6号上午追悼大会默哀时呢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啊，一切有汽笛的地方鸣笛3分钟，防空警报鸣笛3分钟啊。那么我们滕彪教授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了。那么滕彪教授我想请问的就是说啊，这个这次抗议之后呢，这个中共的这个疫情的政策呢啊大家看到有一些啊这个看不见的变化或者看得见的变化，那么大家担心的这个很多见到那么多方舱怎么办呢？会不会以后用来啊监禁啊这一些白纸风暴的这个参与者呢？滕彪教授。
对，其实在这次抗议之前我一直就在说中共他的动态清零政策，当然一开始也是为了防疫，为了把这个新冠也好都给清除掉，但是慢慢的共产党发现这种动态清零政策是共产党控制社会控制民众的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极佳的借口和手段。那么即使在新冠结束之后，这些动态清零的手段包括方舱医院包括健康码等等行程码场所码这些东西也不会被轻易放弃，共产党他可以利用这个来对民众尤其是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所谓的重点对象那么进行严密的监控。所以但是这一次抗议全国的参加者很多很多，他不可能把每一个人都抓起来，技术上也做不到，那么当然他会秋后算账，现在也正在抓人，然后我们看到警察现场使用暴力，他一定会用野蛮的办法去对付这些抗议者。但是至于会不会把所有参加抗议的人都关到方舱医院或者关到监狱看守所，这个还要看，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当然不排除，但是我们作为海外的异议人士作为国际社会 要密切的关注，要向西方国家民主国家的政府施压，让他们密切关注这个事情。如果走到说把方舱医院都变成了监狱去关押抗议者，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人权侵犯。那这个当然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民众的怒火不会被平息，只会逐渐的积累，总有一天还会突然爆发出来。
因为这个新冠的这个预防的政策呢，变成就是个人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的话呢，那么这个方舱的作用就少了，因为个人不会把自己关到方舱里面去，他会去找医生看病，或者我自己有不舒服在家里待着吃点感冒药啊。那么原来的是要拉到方舱去，是组织上给你解决你的看病的问题或者你生病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很多变化。那么这个变化之后呢，这些方舱干了那么多有什么用呢？有些人又担心啊，它不是用来啊关这些啊新冠的这些这个阳性者，而是未来可能关啊这些反抗者，这是我们担心。那我们两位嘉宾啊，这个问题呢就提到这儿。下面我们来看看我们网友的这个啊这个看法啊，来自油管啊。那么这一位呢，这个 T H A N H 啊 V U O N G 的网友呢，他说啊，往境外势力扣帽子的说法行不通，没证据呢，这次只能模糊找个理由甩锅。现在用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的词汇来表达，这里指的敌对势力是人民吗？啊，这个我们听听这个马骏先生的解读。嗯，
其实这个观众的这个话说得非常清楚了啊，这个利用敌对势力，实际上或者是渗透也好，或者境外势力也好，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清楚了，就是要把这些反抗者啊要列为人民的敌人啊。共产党一直都有一个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外部矛盾啊，或者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区分，实际上就是在警告所有的抗争者，你就是敌对势力。这个敌对势力是人民专政之下，意涵就非常清晰了啊。反正有这个中共的历史方面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很清楚啊，他们会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化的一种方式。
那么下个问题我们请问那个滕彪教授啊，就是说这个于四郎先生说，中国人能不能有自由民主呢？美国的态度才是关键，而不是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的觉醒与否啊。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观点呢？
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那美国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态度当然非常重要，而且我也经常的呼吁，美国全球每一个自由民主国家都应该对中国更强硬一些，都应该把自由民主人权放在一个优先的地位，把自由民主人权放在任何政治议题谈判桌上。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人民的行动，这个才是最基本最基础的。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觉醒和行动，争取自由民主的真正的大的行动，那么西方国家或者国际社会人权组织这些是没有办法去起作用的。如果就像台湾，就像乌克兰，我们知道之前的阿富汗，那可以稍微比较一下。如果你一个国家的人民政府都不去抵抗这个恐怖组织，抵抗这个一个邪恶的政府，那美国是帮不上忙的。我们比较全世界对乌克兰的帮助和美国在阿富汗事件上的态度也能看出来。那在台湾问题上也是一样，如果美国已经非常非常有明确的信号，那他会比乌克兰对台湾的支持更多，比这个就是对乌克兰的支持要更加这个，对，如果受到中国侵犯的话，他对台湾的支持会更多，但是前提就是台湾人民要站起来。
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对我们的观众的问题的这个回应啊。那么感谢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啊，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独立视频人马骏先生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明天的那个节目呢，有两个，一个是呢追究习近平颠覆国家政权罪责，异议人士发公开信，白纸风暴揭露中共哪些真相，欢迎观众呢到时候前来收看，与我们的嘉宾互动。